我主耶稣为你施配，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希望哈弟兄姊妹能敞开我们的灵，好不好？学习在主的跟前呢，把心中的那个感谢赞美都归给他。我们一起来唱。
我主耶稣为你施配，来的
弟兄姊妹哈，我们越认识圣经，越认识主，我们越感觉到主恩的这个深厚，感觉到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实在是何等伟大的事情。如果按照神的公义的要求啊，弟兄姊妹，特别你读旧约的圣经，你看见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那几乎是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但是今天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那么他呢遮盖了我们这么多信主的人，今天便在他里面我们被称义啊。这是今天啊，我们因为这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听了很多，我们总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其实弟兄姊妹们，如果真正认识神的公义，你就知道因信称义不是件小的事情。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如果我们的经历越多，我们越知道自己的败坏，知道自己里面的不堪啊，真是从头到脚没有一处地方是完全的。所以在神公义的要求底下呢，我们应当被除灭，这个丢到火湖里去啊，实在来讲那个都还不能完全形容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情况是何等的败坏。所以呢，在启示录里面就讲到两次讲到配啊，我们都是指的主说的，他实在是配得赞美。这个配也是指的一个资格啊，因为在整个人的历史中间，没有一个人具备这样的资格。管他是什么伟人啊，什么什么教主啊，什么什么了不起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啊，在整个宇宙中间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配。我想这个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啊， 我们里面要很清楚，要明白这件事情啊。所以在我们的心中，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永远居中心的地位，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跟主相比较的啊，这个叫做配啊。如果今天我们觉得还有什么人什么事物能够跟主啊，好像还能够配，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就不认识神的恩典，不知道主的恩典有多大。所以这首诗歌讲，我主耶稣就唯你适配啊，唯你适配啊。我想这个呢，是应该在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活认识上面来讲，这是应该很清楚的一个点啊。只有主耶稣基督配。我们再把第一节和这个第五节唱一下好不好？我们真的从心里面啊，我们就说主啊，唯你适配啊。我们唱第一节和第五节。
我主耶稣为
称主为恩主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应当对他的一种感恩，他实在是我们的恩主，没有人能把神的恩典这样带给我们，像我们的主。我们再唱另外一首啊，这39首，因为在以赛亚书这卷书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大多数地方都提到救恩，都是讲到主的救恩。那么在主降生700多年以前啊，我们看见这个先知得到神的启示，已经预先看见了要来的弥赛亚，看见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并且看见他所为我们人类所要成就的那一切的救赎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呢，我们已经活在新约时代中了，我们已经在这个恩典的里面，我们应当比先知的认识的更多才对。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一生在主面前都存着感恩的心，存着感激的心，活在他的跟前。我们唱这个39首，这首也是一首赞美的诗啊。那这个这里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流血舍命，我们一起来。
你爱所给虽然甚多，恩赐终善者难，但在耶稣
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啊，那我们看见在教会中间出现很多这些宝贵的诗歌。那么这些诗歌呢，你看见他们是从主对主的认识和经历里面所写出来的啊，所以你唱这些诗歌，你会感觉不一样，因为他的诗歌里面啊，那么讲述到我们。主的恩典，讲述到主的爱，讲到我们在他里面所蒙的恩，所有一切的经历啊。那么这是我想今天主带领我们呢也应当有的这种的生活啊。我总觉得有很多时候很可惜，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也称主为主，但是到底主为我们做了多少，好像在我们的经历中间呢，有很多时候感觉很贫穷，好像认识也不够，甚至有的时候呢，好像我们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多么的宝贵。那么你看见这些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主面前有追求的人呢，他们就能够体会到这个主恩的深厚。我想今天我们在主面前需要追求认识，求主更多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也叫我们在生活中每一件事情都连于主的自己，然后从生活中体会他的恩典的浩大。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这个不仅是应当做的事，其实这是我们的福分的，这是在我们生活中对主所做的啊一种的享受，一种的满足啊。我越过越感觉到今天在这个我们所生活的环境里面啊，弟兄姊妹，没有人能够与主相比。我年轻的时候呢，总是觉得有很多属灵的大汉摆在眼前呢，所以常常有的时候好像他们的所站的那个地位呢，有时候比在主在我那边所站的地位还多一点，因为思想他们讲到他们的情况比较多。但今天我才晓得啊，弟兄姊妹们，无论从旧约到新约啊，或者教会的历史中间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啊能够与主相比的。那我们也知道他们所以在主的跟前能够表现出多一点的基督，也是多蒙一点的恩典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神跟前需要多蒙一点的恩典，求主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主自己的宝贵，看见他为我们所做的是何其的多。所以我们读圣经呢，我想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着要认识他，为了更多明白他的作为啊。我想这个才是今天我们读经的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好，我们把这个第七节再唱一下，然后我们一同再做一点祷告的时间，好不好？
等赞美你，再赞美你，有不是你给宝贵救主的大能力，显为宝贵无比。
我们感谢你降卑你的自己到地上来。
是的，
主啊，你为了要尽那诸般的义，
主啊，
所以你在世上告诉我们说连一个义人都没有。
是的，
主啊，你是那个唯一的义人。
阿们，
是那个唯一的完全。
阿们，
我们感谢你。哦，你是那位完全的神，你更是那位完全的人。
阿们，
哦，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常常活在基督的里面。哦，让我们思想，
啊，
哦，义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的，
哦，当我们常常看你的自己，我们就明白，哦，这唯一的义人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
做的是何等美善的一件事情。我，
啊，
就吸引我们的眼目，吸引我们的脚步，常常跟随你的自己。
是的，
哦，地上的人事物没有一样能够与你相比，
啊，是的，
哦，也没有一样能够在我们心中能够占亮的地位。
亲爱的主，
哦，主啊，真的是靠着你的恩典常常来吸引我们。
阿们，
哦，让我们的眼目不离开你的自己。哦，特别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
主啊，
哦，常常借着你的恩典把我们带进你话语的光中，让我们的看见，哦，我们的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何等奇妙的事情。
主啊，
我们感谢你，哦，常常把恩典放在我们身上。
阿们，
主啊，多怜悯我们，哦，把那颗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寻求那个美善。
是的，
谢谢主，哦，因为你永远配得我们的称颂。
阿们，
祷告奉你那可爱的名。
阿们，
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是的，主。
主，我们谢谢你的救恩。谢谢你的宝血。
Amen。
主，在你的恩典里面，在你的救赎里面，我们得以被你的宝血所洁净。
主啊，是的，
主，我们如今站在这恩典里面，主，我们可以不再犯罪。主，我们何等是感谢你，赞美你。
主啊，
主，在你的恩典里面被你洁净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主，你的宝血是有何等样的全能。
Amen。
主，你向着我们的爱，向着我们的心，是何等样的慈，何等样的善。
Amen。
何等样的美。
感谢
主，我们知道，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Amen。
主，我们在你的救恩里面被你的宝血所洁净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从心里说，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Amen。
主，因为主，我们体验到你的宝血的功效的时候，主，我实在知道是那是如此的甜美。
Amen。
如此的甘美。
Amen。
是如此的被你洁净的时候。
Amen。
主，那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Amen。
我们心中的感觉实在是不能用言语的那种表述。但是主，我们要把我们心的感谢和赞美归给你。
Amen。
主，谢谢你把你这样的美善开启在我们的心中。
是的，
主，今天在更多的洁净我们。
Amen。
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这样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主啊，若是没有你自己的遮盖，没有你与我们在生命中的联合，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在公义的神跟前站立得住。哦，我们的神是烈火，我们这些罪人原来应当被毁灭，应当被摆在这一个堕落的世界中，与这个败坏的世界一同被毁灭的。但是今天我们确实能够侍立在神的跟前，能够享受这个恩典。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所做的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亲爱的主，就着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仍旧是不知道。亲爱的主，我们知道只有等你回来了，在那一天我们才知道这个救恩对我们是何等的高。救恩对我们是何等的宝贵。亲爱的主耶稣，但愿在地上的日子，因着你话语的光照，主啊，叫我们能对你的救恩能够略略的有一点的领会，好叫我们存着 敬畏主的心，存着爱主的心，活在主的跟前，并且常常心被恩感，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来赞美主啊。但愿年日过来的时候，主，我们的赞美越过越能脱离仅仅是嘴唇的，主啊，乃是从生命从经历里面对主的赞美。主啊，愿晚上这段时间你的灵在这里运行，主啊，你把你的话语解开，主啊，让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这位宝贵的救主。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慈爱，那样的可亲近。亲爱的主啊，你为我们所受的苦是我们一生也没有办法报答完的，也没有办法完全领会的。主啊，你为我们付上这么多，但是我们今天在你的跟前，我们的光景依然许多的软弱和败坏，但是每次来到你的跟前，主，你都用笑脸来迎接我们，因为你为我们已经做成了一切，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神的跟前自由的往来。主啊，这是你所成就的，我把心中的感谢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主，晚上愿因着这些话语叫我们里面更多被吸引，主，也叫我们对你产生更多的爱慕。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来读以赛亚书啊。上一次呢，我们曾经把这个第一章呢那么读过，我想我们再把它读一下啊。主的话呢不怕多读啊，因为有的时候读过了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印象啊，多读几遍或许我们印象能深刻一点，所以我们还是把它从头到尾读一遍，一章第一节到31节，好吧？那么请这个弟兄姊妹啊，大家轮替着来读，弟兄们先来。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敬背离我。”
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
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
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呢？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
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心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尝果，也没有用刀之刃。
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
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
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
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
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肥祭和肥牲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羊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
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
你们不要再献屈服的供物，香饼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业又各种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你们的夜兽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
你们举手祷告我必折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
石。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处置作恶，
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白绵，必白如羊毛。
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
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可叹忠信的臣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聚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
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的酒用水残兑，
你的官长居心悖逆，遇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
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
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
我也必呼唤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呼唤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神，忠信之义。
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
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
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报愧，必因你们所选择的园子蒙羞。
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
有权势的必如麻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我们上一次哈，把以赛亚呢，他的历史呢，稍微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我们也把这个以赛亚书呢，略略的呢，把它这个整个大纲稍微看了一下。那么在以赛亚书呢，第一章到第五章啊，这是先知呢他早期的一个末世。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以赛亚还是一个年轻人。那么这一段的话语呢，大概是在这个西西家王的年间啊，那么他对以色列人所发出来的这个预言的话。那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上次讲过，有很多人说呢，以赛亚是第六章的时候才蒙召的啊。那其实呢，我们看见在这个第六章以前呢，他已经是活在神的跟前。所以这里一开头就说到哈，在这个四朝的君王的这个时期间啊，那么呢这个以赛亚呢已经得到末世。这个末世呢，那就是神所给他的一个启示啊。这个末世呢，在圣经原文里面也是个负担，神给他的托付啊。所以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开始承受神的托付。我们如果读耶利米的故事的时候呢，你看见耶利米在哀歌里面，他曾经讲到，他说人在少年是负额，原是好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有的人觉得自己有很年轻啊。那么在年轻的时候，你要学习怎么样，要能够承接主给你的托付，就要有托付啊，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啊， 我们要有一个基本上的认识啊。当你一蒙恩得救的时候，不错，你是蒙到神的恩典慈爱啊，蒙到他的赦免啊，蒙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另外一面呢，你也要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因着圣灵的重生啊，那么神就把他的儿子托付给我们。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是应该有一个托付的啊，受神托付的一个人呢、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以赛亚呢，在很年轻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开始呢，那么受到神的这个给他的恩典呢，能够承接神的这个托付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章到五章里面，你读书大部分的情况都是揭露当时以色列的犹大耶路撒冷这些以色列百姓中间这许多败坏的这种光景啊。那么其实呢，那个时候呢，因为是约西亚王在位，这个约西亚王哈，在整个犹大的这个列王的历史里面来讲的话呢，还算是一个好王啊，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王。如果你把这个列王记和这个历代志读一读他的历史啊，你就看见在他的年间啊，这个国家外表看起来是非常的兴旺啊。那么他是一个相当能有才干的一个人啊，那么他推动整个当时的这个犹大国的这个所有一切的这个国家的事务啊，推展的非常非常的成功的，从外表上看来是非常成功，并且呢，他所拥有这个版图哈、啊，那个恢复以色列人那个版图恢复的相当大。我想这个等到我们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回头来看一下。但是呢，先知呢得着神的默示时候呢，他有一个不同的眼光啊，他不是光看外表上的这种的兴旺，他看见里面的腐败啊。那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呢？因为先知是用神的眼光看事情，所以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他不能呢被这个外面的虚假的这种东西啊，那么所蒙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我们在主跟前必须要这个确实的认识，就是神是真实的神啊，所有一切的虚假都是出自仇敌的，因为魔鬼他是说谎的，在神没有虚谎的事情。所以因此在基督徒属灵的生活里，教会的生活里面，不可以有虚谎的东西带进来，凡是一切假的东西都不能带进来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啊，他在这个整个宇宙中间啊，因为唯有他是是啊，主耶稣曾经也讲，只有他是是，是吧？耶和华的名就是我是那我是者，对不对？只有他是是。若是神那里也出现一点虚假，弟兄姊妹们，整个宇宙都要毁掉的。啊，今天我们的救恩就没有盼望。感谢神啊，神是真实的神。所以呢，作为神的儿女啊，我们要追求神的真实。所以这些事物，这些呢，是我们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认识。如果你能抓住这个点，那么在我们的侍奉生活里面，弟兄姊妹，你就有一个准则啊。所以我们知道在，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也讲到，将来神要审判，是审判什么？按照那个公义者来审判。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审判的标准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自己了，他是公义的。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眼中也许看马马虎虎可以过去，但是在神不行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乌西亚王年间的犹大和耶路撒冷光景外表上看起来是非常兴旺的，但是呢，先知的眼睛就是看见里面的这个腐败。那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人的一种普通的这种挑剔啊，有的人喜欢挑剔这个挑剔那个啊，弟兄姊妹，不，他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眼光，他用神的眼光来看事啊。那么他得到的默示是为着谁呢？他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么这个犹大是什么？犹大是指的那般神的百姓说的啊，也就是说神所要托付的这般百姓。那么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呢？耶路撒冷所代表是神托付的神荣耀的旨意， 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神把城建造在这个锡安山上啊，弟兄姊妹们，那个不仅是以色列百姓每年他们在那里敬拜侍奉的一个中心，实在来讲，那个耶路撒冷代表着神的心意，也代表着神在神百姓中间的一个托付啊。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神的话是针对着这个两面，一个呢就是针对着这般受托付的百姓，另外一个呢真正针对着神的旨意说的。所以我们看见啊，先知们呢在这里责备，那不是一般所谓道德行为上面的责备，他呢是根据神的旨意，根据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那么他来指责这些百姓，这个是不一样的啊。今天呢我们常常有时候是是非观念啊，有人做这个是不好的，按照我们道德观念是不好的，弟兄姊妹们，可能呢跟神的旨意也没有什么大的关联。那么先知呢在年轻的时候，以赛亚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懂得用神永远的旨意，用神的旨意来衡量神百姓所一切的光景。因此你看这个眼光不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在当时也许很多神的百姓说，你看我们已经这么兴旺了，对不对，我们外表看起来这么好，一切事情看起来都是美好的。但是弟兄姊妹们，神所要求的是真实，他不能用这些外表的这种虚浮的情况呢，那么作为他的满足啊。所以因此我们看见以赛亚在开头处的责备的言语是非常的严厉的啊，他的话语非常的这个犀利啊。那么他在这里开头处责备啊，这般犹太人呢，他们呢连牛连驴都不如啊。你看他这里说什么，他说他这个呼天喊地的在这责备啊，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要听啊，啊，因为耶和华说啊，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结果怎么样呢，他们竟然悖逆啊。这个所以这个责备啊，弟兄姊妹们，是呼天喊地的啊，因为什么，神的恩典实在太大啊，所以神的儿女悖逆神的，这个叫神的心非常伤痛。所以先知呢表达神的心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学习在主里面呢来顺服神。一个人悖逆神呢是叫神很伤痛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不完全，所以活在新约时代中跟旧约时代中不一样啊。因为在新约时代中怎么样，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中保啊，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悖逆神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来到主这里呢，求他用血洁净我们，求他赦免我们。所以当耶稣基督的血一遮盖我们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结果呢把我们悖逆的这个难处加到谁身上去了，加到主的身上去了。所以主承担我们所有的难处，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他仍旧承担你我所有的悖逆，承担你我所有的不顺服。我们要感谢主，因为在神和人之间有一个中保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在神的跟前蒙受神的祝福，即使这么败坏啊，即使这么悖逆啊，那么人就能蒙到神的祝福，这完全是主的恩典。所以旧约时代中的神的百姓他们还不能够达到这个境，但是这个对我们今天新约神的百姓来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这里说出那个养育，我养育儿女，那么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神跟他的百姓之间呢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呢在神的眼中呢看见是他们是他的儿女，那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更是神的儿女，对不对，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呼喊神为阿爸父亲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呢不是一个外面的关系啊，乃是一个里面生命的关系啊。那神很伤心呢、啊、养育儿女养到最后呢，这个儿女竟然悖逆啊。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儿女的人我们也知道啊，如果你把儿女养大了他悖逆你，那没有什么东西啊对你的打击啊比这个东西还来得厉害啊，那个真是割心的一种痛苦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表现啊，所以先知责备他们说啊，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 我们知道这个牛啊是一种这个智力啊很低的一种动物了啊，这个牛没什么大智慧，所以呢人很容易使用它，它力气又大，对不对啊？这个智慧不多，如果牛很聪明啊，我跟你讲，这个你这个人要用它就不容易了，对不对啊？就是因为什么？神造它的时候智力低一点，那么你叫它赶车，它就赶车；你叫耕田，它就耕田，对不对啊？它是吃点草，它也不吃你的东西，那么你这个你看这个牛的智力啊很低的，但是呢，牛虽然智力很低啊，却认识主人。那么现在先知告诉说，你们连牛都不如啊，你们应该智力比这个牛要高一点嘛，你总是懂得比牛要多一点了是吧？牛呢，他知道这个是他的主人啊。那么这个驴呢，驴呢认识什么主人的这个槽啊，这个驴呢不认识主人，但是呢。主人的喂他吃东西的槽他认识，算比牛还低一级啊。那么这个驴呢，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是代表的顽固啊，人的固执啊，他还不知道主人他知道是主人的恩典，主人喂养他。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呢是当时啊，你看见这个先知啊很严厉的一个责备了啊。我想今天如果有人这样责备我们的话，那我们这个恐怕是受不了了，对不对？但是当时对犹大的耶路撒冷的百姓呢，先知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连牛都不如，牛还认识主人呢，这个驴呢至少还知道那个是主人所给的恩惠啊，这个喂养。哎呀，就是你就看见哈，今天神在新约时代中对于神百姓的要求也是一样，我们不能用外表的这种情况，弟兄姊妹们，就以为是满足的。神说要是看我们里面的光景，是看我们里面生命的情况啊。所以他说呢，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这个不认识什么意思呢？以色列却不认识，就他们对神呢很陌生。弟兄姊妹，你我今天信了主啊，你对主是不是还是很陌生呢？还是你真正跟他非常的熟悉呢？啊，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需要留意的啊。然后呢他说呢，这个却不留意，那就是说根本无所谓啊，神的百姓根本无所谓啊，那神的事啊，这什么事他无所谓啊。所以你看见神养育他们啊，事实上神养育他们，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呢，我看进入迦南地啊，神实在为他们预备所有一切的丰盛，对不对？但是他们在美地上面呢背逆神啊，所以神很伤痛啊，你知道这些话啊是蛮沉重的啊。然后呢他下面就讲到呢，这些神的百姓呢，你看这个形容啊，先知的形容实在是很厉害。他说：“唉，叹气，对不对？唉，啊，叹气的，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所以神有时候责备其他的儿女来是很厉害啊。这个当然这是他们真实的情况，你知道吧？那这个。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我们看见在这里哈，他们就是对神的事情并不注意。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是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既然蒙恩得救，我们要追求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主，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了。你不能去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呢，这个还是跟属很生疏啊，提起属灵事情都好像这个我不明白啊，那么也无所谓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叫神的心呢非常非常这个伤痛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能跟他生疏，也不能怎么样往后这个退步啊。那弟兄姊妹，这里呢以赛亚提到这个圣者啊，圣者当然是指的耶和华说的啊。那我们知道在以赛亚的一生的里面呢， 它有两个阶段，第一章到第五章是一个阶段，那么第六章开始有另外一个阶段啊。那么前面呢可以这样说，他是知道以色列中有圣者，但是从第六章以后开始呢，他知道圣者的本身啊，所以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也是两重的启示啊。今天呢，大家都知道有主耶稣，对不对？也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普遍所有基督徒都知道的啊。只要一个初出蒙恩得救，任何个团体里面基督徒都知道是吧？有主耶稣，对不对？但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本身的认识呢，这是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年轻的以赛亚呢，他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啊。那么他也有从神来的一点的亮光啊，也能知道神的一些的作为啊，也能看见神百姓中间的这种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但是他对于那位圣者的本身，他还没有一个更进一步清楚的一个启示。所以虽然是这样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这里呢，已经知道什么呢？知道这个神的百姓啊，那么应当对耶和华，对这位圣者呢啊，能有里面深处的一个敬重，应当顺服啊。这个圣者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圣洁的，是圣别的啊。那么也就说什么，我们的神是跟今天所有一切事情都不一样的啊。所以你不要把神呢拉到这个跟大家不一样啊，他不一样啊，这个圣别的意思。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做一件圣别的工作，他把他救赎出来的人怎么样呢？要把他怎么样变成与他自己相似，然后跟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弟兄姊妹，我们跟世界不一样的。我们应当不一样，这个才叫做什么圣别。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称我们为圣徒啊，啊，这个圣徒就是这个徒字，这个字啊是不大好了，就是等于是这个 saints 的意思，其实翻起来就是圣人，啊，我们才是圣人的。我们中国人呢，把古代的这些什么人当作圣人呢？那个在神的眼中看的根本不是圣人啊，你呀，比孔子更是圣人。弟兄姊妹们，当然我们不是说骄傲的话，因为什么？这不是我们呢在思想学问上比他更大，乃是因为我们里面拥有一个生命是他所没有的啊。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这个生命是跟所有受造的事物体都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蒙的恩典很大，弟兄姊妹们。所以神呢要求我们基督徒呢要过这个圣洁的生活，圣别的生活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见了，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呢，神不是不管教他们，神的儿女神一定管教啊。神在这里的管教呢，也是这个很厉害啊。他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他们已经呢满头疼痛，全身发昏啊，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惊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残果，也没有用膏滋润。当先知这样指责他们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他们觉得自己是这样的吗？今天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想这是以色列人，这是犹大人，对不对啊？我们不觉得这些话在我们身上好像有多少的真实性啊。弟兄姊妹们，当你如果有蒙过主光照的经历，你就知道了。这里所说的光景，就是我们一种堕落时候那种的光景。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们讲过，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出来侍奉，曾经有一次蒙到主的光照啊。哎呀，这个跟我呢，在1959年刚刚得救是重生时候蒙主的光照不一样。那个时候光照，主就让我看见我从小到大所做的一些的恶事、不好的事情啊。但是等到我20几岁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主再给我的一个光照啊，那是让我看见我自己的本性啊。所以我跟弟兄姊妹们形容嘛，就好像怎么呢？台湾的那个 他们说那个清扫那个阴沟啊，那么有的时候清道夫来清扫阴沟，把那个本来那个上面都盖着水泥板的，那看起来还不错了。那么他把水泥板拉开之后呢，把那个底下那个臭泥啊什么东西翻出来，整条街上都臭得要命啊。我们年轻时候他们做的是这样一种清扫的工作。弟兄姊妹，我里面蒙到主的光照，我就一个感觉啊，我好像被主啊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的时候，就像这个阴沟里面的这种烂泥一样。哎呀，那个时候，那你奇怪的很，人家外面看看我也还蛮好的，对不对？但是我自己呢，觉得无地自容啊，我整天都活在那个一种非常可怕的情况里面。我啊，有相当一段时间，那么主的光照我，让我看见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离弃神、远离神的时候，他就是这种光景，这是可怕的啊！所以神的百姓们落到这种光景里面。哎呀，他们受到神的屡次的管教，他们不醒悟啊！所以有时候我看有些弟兄姊妹们，有时候的确神的手在我们身上也管教我们啊，但是人好像不大容易醒悟啊。我们有挣扎啊，我们也很苦，但是他就不晓得这是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工作啊。这个人呢，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在神的跟前，他们并没有从他们真正的行为上面，他们有一种的改变啊。这个人是恶的，这个人不仅恶，那个地土也是荒凉的啊。他说：“你们的地已经荒凉，你们城邑被火焚烧，田地被外邦人侵吞啊。我结果被侵服，那么结果呢？仅存什么？仅存西安城，好像这个葡萄园的草棚啊，这个先知很会形容啊，这个葡萄园呢，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去看葡萄园呢，当然现代的这个农夫跟从前不一样，从前的农夫的那个中间呢，他总是有一个棚子的啊，那么这个农夫晚上住在上面，他就说晚上需要这个看守，因为怕这些狐狸啊，怕这些东西来破坏这些葡萄啊，所以一个草棚在那里。他这个意思就是，本来你看一片青绿，应该很多结果子的，对不对啊？现在你去看的时候怎么样呢？只剩下个草棚在那儿，那意思说什么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啊？就是讲到他的那种荒凉了、啊。哎，他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就早像索多玛、蛾摩拉的样子。这里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这里呢提到神给他们稍留余种。这是神的怜悯啊！那这个余数啊，弟兄姊妹 ，remnant 也是以赛亚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啊。这个余数呢，就是神所保留，人就能为着他心意活着的一般人啊。但这般人呢，也是神的怜悯所带进来的。弟兄姊妹，并不是他们自己本身有多好，而是靠着神的怜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活在神的怜悯里面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今天当大多数的神的百姓的光景对神的认识上面情况不够，那总要有一些人呢，他们里面呢能够认识神的心意，能够为着神的心意活着啊，这是一个余数的原则。其实这个余数的原则呢，弟兄姊妹，就是新约里面所谓得胜的原则。得胜者总不是多数的，是少数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在主的跟前啊，要靠神的怜悯啊，能够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啊。那当然，主留下这个少数的人哈、啊，弟兄姊妹们，并不是说把大多数都丢掉了，也不是丢掉，因为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对不对？那么他从这少数人，因为他们遵循神的旨意，能够怎么样带进整个。整体的在主面前的能够达到一个完全啊，这是神在圣经里面启示出来很重要的一个心意啊。所以当初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光景的这个荒凉啊，然后呢下面我们就看见啊，他们在那里献给神的事情上面献的是什么，是虚浮的供物啊。那么这里呢，百姓和官长呢都变质了啊， 所以呢，今天呢，如果我们在神跟前呢，不能够按照主的生命活在神跟前的话，弟兄姊妹都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这里，这里呢，这个我们要知道哈，一个人爱神呢，不是光为神做一点事就可以了，要与神一致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抓住这个重要的点。你不说今天我为神做了一点事情就可以了，弟兄姊妹，神所要求什么，我们与他一致。因为呢，他救我们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不是把我们从污泥里面、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洗洗干净放那就是，对不对？他那是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他要把我们变成与他的光景相似的。所以今天在侍奉上面，弟兄姊妹要与神一致，这个才是重要的。今天呢，大多数神的儿女都觉得说，我们为神做一点就可以了啊。所以有的基督徒讲说，哎，我也做了一点的嘛，对不对啊？他好像良心上就平安了。不，弟兄姊妹，神所要求的不是光为他做一点事情而已，我们要与他一致。所以我们常常讲啊，这个 work for God 跟 work with God 完全不一样，天差地别啊。为神做工跟与神同工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境界，不同的境界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啊学习呢这个与神一致。所以这些百姓他们以为说他们呢，你看见他们也做啊，他们也献祭啊，他说呢，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哎呀，献祭没意义啊，这个公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弟兄姊妹们，这些因为什么？因为神百姓的光景的这个悖逆与神的生疏，叫他们所做的在神的眼中看都没有意义。你不要老是弄这个东西来嘛，把这个东西弄来，这个神不能满足。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必须要在这些事情上哈，也蒙神的这个光照啊。他们在这里哈说献上去的，神说这个献的是虚浮的供物，香品我也不喜欢，月数安息宣召大会我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那么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啊。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当时在耶路撒冷在犹太的这一批的百姓们啊，他们的光景，那么外表上看起来是蛮不错，但里面实质上面来讲的话呢，叫神是非常的不能满足啊。这一切的侍奉敬拜聚集啊，都叫神怎么感觉麻烦不耐烦。哎呀，我们的神实在是这个有非常宽广的度量的，对不对啊？你把神都弄烦了，你看看你这个真厉害啊！你把神弄得都不耐烦了，那么这个真是了不起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当时这个先知啊，这个把神的心意带到他们中，我实在来讲啊，这里所说的什么呢？就是他们形式上面的一种虚假的侍奉，变成毫无意义。所以今天我们要被提醒啊，弟兄姊妹，不要再光是都表面上做一做，我们就觉得就够了。神是要我们的全部，因为他把全部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心转向神的自己。所以你看这个献祭、守节、大会、祷告，这些都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在敬拜神上面最重要的一些事，对不对？结果这些东西在神的眼中都不蒙悦纳，不能蒙悦纳。弟兄姊妹，你就看见啊，当时在耶路撒冷，他们的这种虚伪的啊，一种浮面的一种的光景啊，叫神里面不仅痛心啊，叫神的忍耐都没有了。当然今天呢，弟兄姊妹，我再说啊，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中，我们有很大的福气。因为什么？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遮盖。 神每次透过他的儿子看我们呢，都是美丽的，都是美好的啊。现在呢，因为在我们跟神之间呢，现在有主在那里啊，所以呢，任何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活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的光景就蒙神的悦纳，因为他是代替我们做了一切。旧约时代中，神的百姓还没有在这个恩典中，不容易啊，他们一面在那里犯罪，一面的虚伪，另外一面还是照常去献祭，照常做这个东西。哎呀，神看了实在不能满足，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啊，在旧约圣经里面这种光景是叫神的心没有办法完全得到满足的啊。虽然当时在旧约圣中也有一些敬虔的人啊，他们的行为比较好一点，活在神的跟前，但大体上面来讲的话呢，都是不能满足。那这里哈，我们看见这里下面呢，就是十六节那里开始啊，神说呢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因为呢，神的百姓啊，他们在行为上，当时行为上，所以旧约啊，活在律法的要求底下，这个行为要能达到神的要求，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已经把属天的生命赐给我们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呢，属灵生活中的这个行为呢，那么要能见证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圣洁的。它是从里面显出来的。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好啊，他说哈，神是把他所赐的给我们，所以呢，神也以他所赐的审判我们啊，这个很重要啊。今天呢，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呢，他不是光在外表上祝福我们啊。今天呢，给你一点钱财了，给你点地土了，给你点名声了，给你点智慧了，给你点才干了，这个对神来讲太容易了，太容易。他要给我们这些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得着了那么也是容易。但是呢，神不是这样，神乃是把他的自己给了我们啊。所以呢，他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审判就是根据他的自己要求，也是根据他的自己。这个作为基督徒啊，在属灵事情上面，我们必须要弄明白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我们在新约圣经里时代蒙的恩典实在是太大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讲要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的，对不对啊？因为什么？神的审判临到时候，他是头。你不要自己出头，这意思说你自己一出头，这个审判就临到你身上了。你看看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让基督出，在生活中让基督出头，让家庭生活里面让基督出头啊，让他做我们的元首，这是一方面的这个意义啊。那所以神在这里要求他们呢，他们要洗出他们的罪恶，要自洁。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神也要求我们自洁啊。所以基督徒这个自洁呢，表示什么？我们这边有责任，我们要主动的，这个不是光主耶稣来洗我们。如果你不配合的话呢，你也不行啊。所以在属灵事情上面，永远记得有我们在恩典中有当尽的责任啊。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也需要自洁啊。那主在这里叫他们说，学习行善，寻求公义公平啊，要解救帮助这些，这是当时的在他们这个以色列百姓生活中神给他们的要求。到了十八节这里啊，我们看见神忽然插进了一些的话啊，这些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是在神救恩里面的一个荣耀的思想啊。那么神说呢，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弟兄姊妹，这个辩论是什么意思？辩论就是神都降卑他自己了，对不对啊？今天呢，我们跟神你怎么辩论呢？对不对啊？但是神说什么呢？这是因为神的爱啊，神爱他们， 所以说好，来变，就像我们今天有时候爱我们的孩子一样的，有的时候好嘛，坐下来谈谈，来，我们两个谈谈，我们到底谁有理啊？是不是啊？到底是爸爸妈妈有理还是你有理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代我们知道，这个人呢，有时候把儿女都当作朋友一样的啊。那么有的时候呢，因为爱他，你不像从前的那个从前那个做父亲的人威严很大了。那么一做不得，跪下拿棍子就打了，对不对啊？我们小的时候跟我爸爸是绝对不敢辩论的，什么辩论呢？你那个辩论变顶嘴啊，这个还得了啊，对不对啊？那这个把你捆起来打的这样子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爱我们像自己的儿女一样，他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他说我们来辩论啊，那一表示说呢，神是非常的合理，做合理的事情的。啊，他不是做不合理的事情，但这个辩论很特别啊。他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啊。”你们虽然这样，但是怎么神还是有神的拯救了。因此，辩论意思也是说，神要求百姓做合理的事情，他没有要求过分嘛，你要做合理的事情。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主要求我们没有过分，不是说把多大多难的事情给你，对不对？小小的事情上面，你要做合理的事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另外有两个重要的原则，我们需要抓住的啊，就是这个责备啊和这个拯救呢，都是同行的。他一方面有责备，但另外一面怎么样？神有拯救。所以你看见那个责备很严厉，但是弟兄姊妹啊，我们看见怎么样？神的拯救呢，却是很彻底啊，红的像雪一样，是吧？把它变得白的像雪一样啊，不，这个红的像朱红一样的，把它变成雪白的，红如丹颜，必变如羊毛。神的救恩呢，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完全备的救恩。还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雅各书啊，新约雅各书所讲的，当神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哇，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真实要认识我们的神呢、啊，你知道他是多么的宝贵啊！他不像世人，世人的翻脸无情呢、啊，有时候你进到法院里面都审判的，这个不讲情面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这个开车啊，那么其实呢。还没有算闯红灯，因为他变黄灯了，我就冲过去了，稍微快了一点，被警察抓到了。结果呢，好了，那因为在很远的地方了啊，在很远的地方，那么那里的那个地方法院就寄了一张这个罚单给我了。这个、罚单呢，讲了好几种情况啊。那么我因为听说嘛，你只要去法庭的话呢，啊、那么呢他这个就会给你减掉一些的，对吧？所以那天呢，我一个人就开车开好远了，开去了，跑到那里，我想这个法官总得给我减一点嘛。结果哪里晓得一上法庭呢，这个法官看了我就笑一笑，他说我不是已经给你这个一个减的，我说我开了好远来的，啊不行，哇 ，no mercy。你知道这个美国人他们有时候执行法律起来的时候，他不讲人情的啊！哎呀，那天我出来心里很难过啊！哎呀，我忽然想到，我的神怜悯我，真的是，神不像人了哈！这个人如果抓住了一个什么东西的话呢，那你真是要在他面前要得一点好处很困难的啊！但是神是。蛮有怜悯，所以他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你读整个以赛亚书，你就看见常常会出现这些话，在最严厉的指责之下，忽然出现恩典的言语啊。所以这里就出现这段恩典的言语，言语啊。所以神今天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已经是个事实，我们的罪被什么？被主的血洗的完全的洁白啊。那么在这里有一个提醒呢、啊，第十九节二十节就是两种情形，一个是甘心听从，一个若不听从啊，这就是两种的情况。实在来讲啊，弟兄姊妹们， 做基督徒就是你听神的话就有好处，不听了就是没好处啊。那么我们他想着神为什么这么小气呢？这个我们一不听他，不是的，因为神的话是一个准则啊，哎，这是没有办法，你不听的时候你就自动落到那个咒诅里面去了，你听的话呢你就在祝福里面，他是把这个摆出来的，让你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选择。所以这里呢，你听从的话怎么样，必吃地上的美物啊。那当然我们晓得什么是神的美物呢，那指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自己，这是啊，那诗篇里面有话说，你若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对不对？我们在灵里面经历主实在是最大的快乐。所以今天有好多基督徒呢，他世界上这个娱乐那个什么东西不要了啊，弟兄姊妹们，因为说它里面有个很大的满足嘛，因为你跟这个世界东西跟主一比的话都不能比，对不对？所以说他这个根本不需要去寻求这些方面的这个好处，这是基督徒很自然的一种表现啊。所以这里假使不听从的话呢，哎呀，他说必被刀剑吞灭啊。这个是当时呢先知对着哈耶路撒冷的百姓们所有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下面就看见哈，这个整座城呢它已经变成一个什么情况了，下面又开始责备啊。他说可叹啊，这个忠心的城变为妓女。圣经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是神很严厉的一个最严厉的一个指责啊。这个妓女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他们是不正常的联合啊，这就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凡是那种不正常的联合，在神来看都是不对的啊。所以这是这个。一个神对当时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可以说是很严厉的指责。但是呢，这句话意思包括什么？因为在旧约圣经里，我们晓得神是把以色列百姓当作妻子的，他自己是丈夫啊。所以呢，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拜偶像，他们与外邦情况联合的时候呢，那就是一种不正常的一种结合，所以在神眼中来看，就像妓女一样啊。所以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可以说是最严厉的一个指责。这一方面说出什么？神爱他们，神实在是爱他们啊。所以这个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光景呢，他这个城，你看指的耶路撒冷这个城呢，他从前呢充满了公平公义，居住在其中。现今人呢却有凶手在里面啊，杀人的凶手在里面啊，失去了什么呢？公平和公义啊。因为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耶路撒冷这座城对当时以色列百姓来讲，他们晓得这是他们生活的中心啊。那么这也是什么呢？不仅是以色列他们的君王所在的管理的地方，这也是什么？神的管制的中心。所以今天这个城就指着教会说的，今天神借着教会啊，在地上呢掌管管理所有的一切。所以当初呢这座城呢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敬拜的中心，他们受管制的一个中心，但这里失去了公平和公义了。哎呀，这个所以叫这个城的光景就变质了。那弟兄姊妹们，你读旧约圣经或者读其他的诗篇这些情况也好，他们里面有讲到说什么，这个公平和公义啊是国度建立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啊。一个国家失去公平，失去公义，这个国家一定是要倒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在教会里面要能彰显出神国度的这个荣耀，必须要公平，必须要有公义啊。所以我们在教会中间弟兄姊妹之间生活上面的这个衡量的情况，弟兄姊妹不是用感情来做衡量的，那是用神的公义，用神的公平来衡量，这样这个教会才能够得出真正的治理。什么时候我们落在那个情感里面，说我跟你讲，一落到情感里面的话呢，这个定规是不公平的，定规是不公义的啊。 所以你看见在当时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充满了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他们失去了他们该有的一种正常的情况啊。结果他们说你的银子变成渣子了，你的酒用水掺兑啊，到处都是虚晃的东西出来了啊。他你的官长的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也不为孤儿寡妇的这个伸冤啊。所以你看见当时犹太人他们的情况实在是相当的这个叫神的心啊，很伤痛。那么这里讲到这些官长这些呢，这是教会的领袖了，他们因着贿赂而这个居心悖逆啊，就说呢接受了某一种的好处而是非不分啊，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要非常非常小心的。有的时候人呢，我跟你讲，这个贿赂这个东西就是人性的败坏了。有的时候人呢多称赞你两句啊，哎呀你这个就马上这个就不公平了，我跟你讲吧，这是一种贿赂啊，不一定是拿什么东西好东西给你啊，这个该多称赞你几句啦，多捧你几下的话呢，哎呀这个我们马上这个就很难持守公平和公义啊，所以是非就不分了啊。那么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我们需要蒙神的特别的恩典啊。那么在二十四节以后呢，我们看见这里有神的一个救恩临到他们啊，这个所以我们刚刚讲的神责备他们是责备，但是神还是要拯救他们的。他说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所以神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很有意思啊，这什么害呀哎呀这些话很多啊，你看连这个哈，一方面读起来你觉得很亲切是吧，因为是父亲对儿女才会有这种表现，对不对啊，因为这么伟大的神，对不对，他这个对待这些罪人呢，你看见他能用这样一种的态度啊，因为这些人呢活在他的心坎中啊，所以他这种圣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些惊叹号这些叹息的东西啊，你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神跟他们之间啊，百姓之间的关系啊，是一种是不是一种像今天所谓宗教上面的啊，这种关系不是的啊，就是明白，所以很有意思的啊。那么你读说的，哎，这个好了，这我向我对头报这个来伸冤啊，血恨。这里呢，先以赛亚告诉我们，神是以色列的大能者啊，所以神在以色列身上可以施展大能，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他永远是我们的能力，他能拯救我们的。这里向敌人报仇雪恨呢，有的人看法不一样，有人说这个敌人这个仇敌呢就是以色列，他们本来跟神这个之间呢是父子这些关系，他们现在变成敌人。不过呢弟兄姊妹们，我想这里哈也有一方面的意思，说主知道那个罪的根源是从哪里出来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神爱我们呢，因为神也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人呢是受害的，你知道吧，是被魔鬼害的啊。不过呢你今天也不能每样犯罪都是魔鬼害我因为有的时候你是甘愿让魔鬼害，那这个也不行啊。所以这个中间还是有点区别啊，是我们是被魔鬼害的，因为假如没有魔鬼引诱亚当夏娃的话，我们今天也不会堕落，对不对，也不会有罪，对不对。所以呢一方面来讲的确魔鬼就是神的对头，神的仇敌啊，实在来讲神不会用他儿女做仇敌的了啊。所以这里呢主知道那个根源的情况，所以主拯救我们就怎么样，是对付根源的问题。所以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晓得他就怎么样把那个空中执政掌权者的手里把他暴露出来了啊，把仇敌对付了，对吧。到以后 我们赶紧先知哈巴谷在那也讲说啊，神的打破那个敌人家长的头啊，那个撒旦是神所对付的，神知道把那个根源把它对付了，那么我们的问题才能被解决的，不然的话我们的问题永远没办法被解决啊。所以这里一方面说到神怎样对付他的敌人，但是呢他说怎么样反手啊，反过来呢就怎么样就扒着呢把你们的杂质给你除尽啊。所以你看见神的救恩啊，神在这里拯救他的百姓，神的做法是这样的，对付仇敌，然后呢把神的百姓把他洁净啊。所以若是不能先把仇敌对付了，要洁净我们也很困难。所以旧约时代中就这样，当主耶稣还没有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样的来遵循神的律法都很困难的，因为那个罪的根源在那里呢，对吧？像今天这个一个池子里面都是干净的水，你忽然来了个污水源，对不对？你光在这边呢洗净洗池子是不行的了，你第一件事呢要把那个污水源头把它砸断啊！哎，那么这边你的洁净才有办法啊！所以神的做法是这样。然后我们看见神在这里，他要恢复所有一切的光景啊！感谢主，他说我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先前一般啊！神在这里怎么样这个复还啊，那么这讲到神的恢复的工作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跟你实在需要祷告啊，求主做一点复兴的工作。因为呢这个审判官谋士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很重要的啊，这个审判呢有审判弟兄姊妹们才有公平的啊，那么有谋士他们才知道怎么样行事是吧，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啊。那这个他就说呢，然后呢他说你就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的西安必因公平蒙救赎啊。所以今天教会生活啊，这个怎么公平是很重要的。我从年轻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在教会侍奉上面啊，我们不能凭着自己的感情来偏袒什么东西的，你必须要按照神的准则啊，按照神的准则行事啊。所以我觉得守原则，一个基督徒守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因为你假如一没有原则的话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行事，你一定有偏袒啊。所以我常常讲，好人是没有原则的，一个人太好了，好烂好人呢是没有原则的，什么都好啊。这个来也不错，那个也不错，这边讲就往这边倒，那个耳朵很软呢，那边讲就扑进到那边，这是一种没有原则的情况。你要守住原则啊，所以我从年轻时候受到一些弟兄们的教导，我就知道，这个我们认识属灵的原则是很重要，但是能守得住属灵的原则更重要。教会你就守着原则，那我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在船上面你把住那个舵一样，哎，那个舵对准的方向啊，你不管什么人来什么人讲，这个原则要守住。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呢，西安是必因公平蒙救赎，他说其中归正的人呢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不仅蒙神的救赎回来，神在我们身上也做归正的工作。这个归正什么呢？是根据于基督啊！你对主的认识越多，弟兄姊妹们，你生活的这个光景被归正的就更多。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归正的啊！这个归正的工作是相当相当艰难的一个工作啊！这个归正呢，就好像今天医生所讲的这个复健的工作一样啊！一个人生病呢，那么这个肢体受残伤，你要把它怎么把它恢复成原来的情况，那是不容易的啊。我们知道这是也需要很多的功夫啊。所以呢他这里哈下面呢又一个警告说，他说但是呢啊，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假使今天我们不肯接受主的归正的话呢，你人就受亏损啊。其实神的恩典已经在这里，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接受神的归正并不是很困难。 假设你不能接受神的这个规正的话呢，他说呢哈，他就是什么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致消灭。他说那等人啊，我们最好不要做那等人呐、啊，所以求主施恩典啊，这个希望我们牢记住啊，不要做那等人，要做一个被神规正的人。他说呢，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包盔，必因你们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橡树是指的什么？说橡树是个大树，可以遮阴的啊，哎，那么。就是你今天呢投靠一些什么有名望的人呐、啊，这个不行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园子呢，也就指着今天教会说的啊，所以今天呢，假使我们不能接受神的规正的话呢，谁也帮助不了你的，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重新一次被神带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啊。这是很重要的。他说呢，如果你们这样，不仅因所喜爱的橡树包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他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所以有的时候在主跟前的这种选择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个他说有权势的必如麻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对吧，一同焚毁无人扑灭啊。这个要受神火的审判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到啊，我们个人所做的工作将来呢都要经过火的审判。那么这里有的呢，这个有事的比如麻瓤，弟兄姊妹懂得什么叫麻瓤吗？啊，有时候你那个买个西瓜回来了哈，怎么一切啊，这个里面的这个这个不脆的那种，你们吃过那种西瓜，那个是麻瓤，那麻瓤咬起来软趴趴的，很难吃的啊。所以你看起来外表很好啊，看起来外表很漂亮啊，对不对？这个里面中间是不行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接触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引导啊，归正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这一段话呢啊。弟兄姊妹们，对我们今天来讲是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当你在接受一些属灵上的帮助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如果这些话从这些人传出来，对我们能有一种修正的一种作用，把我们引到主那里去，那就是好。如果有一个聚集能够在那里真是把我们聚在主的同在里面，弟兄姊妹们，那个就是好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必须要这个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归正的这个工作啊。所以呢，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当耶路撒冷失去公平和公义的时候啊，这个所有他们在神跟前所做的一些事物呢，这个意义都变得非常非常的微小，甚至呢是神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我想今天呢，对基督徒来讲呢，我们从主的生命里面所活出来的那个才真正是公义公平的东西，我们自己是没有的啊。如果主的生命在教会中丰富，定规教会是充满公平公义的啊。如果今天我们的侍奉是活在主的生命里面的，那么你的侍奉定规是公平公义的啊。所以这个是今天在新约时代中间呢，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也是神所要求的。所以当初我们看见在这个耶路撒冷呢，因为他们与神生疏，他们呢向后倒退，他们远离神，所以他们连公义的准则都没有了。今天呢，就怎么一样，如果你跟主之间的关系呢隔离得远，你没办法活出这个生命出来的时候呢，你也不可能活出这种公义公平的情况。所以我想今天主借着先知的话呢啊，那么不仅当初呢对以色列的百姓是一种责备，一种提醒，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重要的提醒，好吧。我想我们开头读这个第一章到这个第五章哈，弟兄姊妹需要一点点的耐心， 因为呢这里面呢很多都是讲到反面的东西啊，神的指责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来讲是有很重要的一种提醒的意义。所以我常常感觉啊，在圣经里面呢、啊、它不是光提正面东西，它也把反面的东西给我们显示出来。因为呢我们其实对反面的东西呢我们更感觉切身啊，是的，我们需要注意正面的东西啊，但是你光讲都是好的一面的啊，这个这一面的不要讲啊，弟兄姊妹们，有时候许多时候神的百姓不知道怎么样跟谁做的啊，所以你把反面的事物作为一个警戒，做正面的事物做一个引导，一个吸引啊，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原则。好，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我们再一点祷告。
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堕落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是吧，我们就知道我们实在是需要这个恩典。
阿门。
晚上谢谢您对着先知在对我们说救赎的话。
主啊，是的，
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成为一般归正的人在你面前。主，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侍奉，主啊，不是在一个虚伪的光景里面。
是的，主
啊，主啊，真的是成为能讨你的喜悦。
阿门。
主啊，这些话实在是提醒我们，哦，你给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原本要我们显出你生命的丰满。
阿门。
哦，主，但是我们竟成为你的敌人，
主啊，
成为你的对头。主，这是何等样的一个提醒
啊！主，
主啊，愿这番话常常存在我们心里面。
主啊，是
主啊，真的是求你在我们身上在做归正的工作。
阿门。
主啊，让我们有一颗顺服、一颗受教的心在你的面前。
主啊，
主啊，不要停止对你的百姓说话。
阿门。
主啊，
谢谢主，晚上借着你的恩典，再把我们带到世人座前。
阿门。
主啊，让我们常常在你话语的光中行。
阿门。
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
阿门。
因为你是配的。
是的。
祷告奉你宝贵的。
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那公义的太阳。
阿门。
哦，主，在这黑暗的时代里面，哦，主啊，我们的眼目何等的需要你，哦，主啊，我们的心才不会走向这个偏行己路。
主啊，
是，谢谢你，主，你就是那个准则。
阿门。
在你的同在，主啊，我们知道有一条义路。哇，你是那一条道路，
主啊，
知道我们该如何在地上行走。
哎妈，
为此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主，我们也谢谢你，主，是的，你是真光。主啊，你说我跟从你的必不在黑暗里。
阿们，
生命的光。
阿们，
帮助我们自洁。主，是的，你这公义的太阳照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
实在是战惊恐惧。
阿们，
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要来求你赦免。
是的，主，
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啊，看见哦你的恩言。主，你说哦，你的怜悯要向审判跨胜。
是的，主，
我们都是在你的宝血遮盖。
感谢主，
我们在你的宝血里面，说我们要来感谢赞美。
阿门。
真是叫我们知道哦，你宝血是何等的宝贵。
阿门。
主啊，因着你的代死，主啊，今天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的在父神的面前。
阿门。
哦，主，叫我们常常来感谢你。
阿门。
因着感恩的缘故，主啊，我们就说，主啊，我们爱你，主，是不是我们爱你，是因为
主啊，赞美
你，谢谢你，谢谢主晚上的话，主啊，继续的放在我们的里面，常常反复思想，
阿门，
让我们真是能够常常来自洁，做一个守洁心清的人，
阿门，
来讨你的喜悦，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
阿门。主，就着我们做人来说，我们不比以色列人更好。主啊，我们同样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你自己的光照。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你的光底下能面对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况。主啊，好像我们知道主你自己的宝贵，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只有主是真实的，只有主是公平的， 只有主是义的。感谢你今天因着你的怜悯，在我们这个不义的人里面，主啊，你赐下了你自己的义，在我们这个不公平的人里面，你赐下了你自己的公平。主，愿我们能按照你自己的光，在你面前被你自己来修正，好叫我们的生活更多连于你的自己。主，我们实在感觉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亲爱的主，今天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中，你已经成全了这个救恩，并且你住在我们的里面，又差遣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主啊，愿这些话虽然是古时对着以色列百姓所说的，但愿今天在我们里面仍旧成为生命的光，主啊，照亮我们的境况，仍旧把我们常常能够带回到你自己的跟前。亲爱的主，不仅我们个人需要你的怜悯，整个教会都需要你的怜悯。在你回来的日子之前，主，愿你在全地的教会中施行拯救。主，愿你的审判临到你的百姓，愿我们在你的手中被洁净，愿我们能够更多像你的自己。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晚上我们在这些话语的跟前，我们只有俯伏敬拜。主啊，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你的怜悯。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